神啊，假如今年过年让我刮刮乐中2亿，如果乐透彩现在9.1亿，我一人独得，我发誓我一定会捐来建堂。我们常听到基督徒说我会为你祷告，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当你讲出这句话，你就一定要为他祷告。你不能把我会为你祷告变成基督徒的问候语，讲完以后就没你的事。不是，你说我会为你祷告，你就真的为他祷告啊！你看你这副德性，就跟你妈一样。完了，接下来2小时都没有讨论今天孩子这个功课什么事情，都在讨论我妈妈怎么了，我妈妈得罪你了吗？我嫁来你家，你就对我妈有意见？那会让我们把所有的这些沟通给了仇敌一个卡，去刷我们每一个楼层，去刷我们每一个家里面的房间，让他可以进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来讲到天国的那个能力要释放的时候，他说够了，不要拿神的名来起誓，不要随便讲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今天我们的题目呢，因为经文从马太福音5章我们讲到的是可不可以发誓起誓这件事情，所以我把题目定成我敢发誓不然我就跟你信。好，那这样的题目是我们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常常会听到的，就是哦，我发誓啊、哦，我一定会做得到。我发誓，我如果这个礼拜哈、哦、都不吃宵夜，如果我�吃宵夜，我下个礼拜就胖3公斤啊，就这样子，就每个人都什么都用发誓，什么都用讲这样的话来形容啊。其实你会发誓，是证明你心里的两种状态。第一个，要么就是你很没自信，所以你怕对方不相信你，所以你就攀亲带故的把神都搬出来，就说你要相信我啊，皇天在上，上帝。我在上帝的面前我发誓我一定会做得到，我一定会还钱的、啊、我卖的东西是、这个是最好的品质。我们因为我们没信心，所以我们就把所有这些我们觉得比我们更有厉害的把上帝搬出来盖一个橡皮图章，好像就是可以有让人家幸福的概念。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要么你就是你对你讲的话其实里面还有一些虚假跟做不到，所以你就会用发誓这样的举动来虚张声势。你可能里面有90%是真，可是有10%是假，所以你就说啊、哦，我发誓我一定做得到。可是讲完这些话的人有几个真的完成？好，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从这个马太福音5章天国的系列继续谈到可不可以起誓这件事情，也来谈谈天国对于沟通讲话的原则。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主题经文，在马太福音5章33到37节，请同工来念，我们一起认真的来看，好吧？33到37节，
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今天呢，我们进到天国系列的马太福音5章33节开始，耶稣就跟他们来谈到可不可以发誓这件事情。好，所以呢，我们用3个角度一起来看耶稣在讲可不可以发誓这件事情呢，到底怎么来看。好，因为呢，其实我们从经文里面非常清楚知道，他说什么事都不可以起。好，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讲？第一个，大纲里面写，第一个，发誓这件事情难道是出于我们的做贼心虚吗？好，先写下来，我们来处理这个问题。发誓，你会发誓是不是因为你心里面做贼心虚？好，那我们在讲到这一个重点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到底可不可以发誓。因为其实我们回到旧约的时代，旧约神是容许人发誓的，旧约神是容许人发誓， 可是为什么一路到了新约，他又耶稣又清楚明白说什么事都不可以发？所以我们先来解决到底可不可以发誓，旧约跟新约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耶稣到这里要讲说不可以发誓，那旧约又可以？我们先来看申命记，申命记的第十章二十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了，好不好？我们先来看旧约申命记第十章二十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遍，请。
你们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
所以申命记这边的经文，神是允许我们起誓发誓的。起誓呢，在旧约希伯来文呢，就是发誓的意思。好，它是指的自己的名，而且是很严令的恳请。好，所以他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可以指着神的名起誓的。所以在旧约的弟兄姐妹就开始知道说，哦，原来上帝的名是可以拿来用的。所以神允许人起誓，然后呢，他们就可以把这个神的名呢，开始说，哎，神就站在我这边，神呢，我在上帝的面前，我发誓，我不会再做，我在上帝的面前呢，我发誓，我一定会还钱，我在上帝的面前发，就开始用神的名来作为他的这个橡皮图章。所以你一路看哦，所有的从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每一个经文都是旧约那一些弟兄姐妹因为可以发誓，所以怎么样呢？所以他有没有拿邻居的东西，他也来发誓一下。他有没有做见证，有没有做担保，他也发誓一下。然后呢，你看到那个民数记说他有没有背着他丈夫做淫乱的事情，他也来发誓一下。所以你知道到后来所有东西我都可以发誓，反正上帝看得到，上帝做我的见证，上帝能够来告诉你说我绝对不会说谎，你看上帝做保证。所以那些法利赛人每一个人他们就拿到了一个好像令牌，就是说反正呢，别人只要不相信我就把上帝搬出来。好，然后呢到后来你知道到后来把上帝的名字用到后来会变怎么样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你说有的人就说，我发誓，我在上帝面前发誓，我一定会爱你一辈子，只爱你这个人，不会再爱别人。有没有听过这样？那这个男人去哪里了？好，还有他说，神啊，假如今年过年让我刮刮乐中2亿，神啊，如果乐透彩现在9.1亿，我一人独得，我发誓，我一定会捐来建堂圆会堂。这些我们都听多了，你懂吗？但是你回去看申命记，回去看申命记，他说确实可以指着神的名起誓，因为本来就是发誓的意思。但请注意哦，为什么神可以说这句话的前提是你们要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可不可以发誓的前提。换句话说，如果人不是敬畏耶和华，不是怕神，敬畏就是惧怕神，如果你不是以惧怕神为前提，老实说你说什么东西都没有效力。只有10个人点头，你可能有被骗过的经验。我再讲一次，如果这个人不怕神，他讲什么话你都不可以相信，对吧？我发誓，我一个礼拜不吃下去，明天就买咸酥鸡，我跟你讲。那些话是不能信的，因为他拿神只是拿来佐证他的那些软弱的行为，拿神只是攀亲带。我跟你讲，最可恶是什么？最可恶是，哦，你跟我买产品啦，你一定要相信我，因为我是基督徒，有吧？啊，你在哪里聚会？我复兴堂。啊，我火把的。 啊，我跟你讲，我还有跟子君牧师拍过照，你看，你看，这是我跟他拍照。我告诉你，你生意如果实实在在，你不用说你是基督徒，你都卖得出去。你所有的东西，不是因为拿上帝来牵扯拉扯，哪里聚会什么这些东西，那只是来掩盖你里面的一些虚假谎言。你就算不是基督徒，你也不可以卖假的，不可以说骗话。何况你拿你基督徒的这个头衔名称啊，哎呀，反正大家都基督徒了，戒具不用签了，没关系，你知道我一定会还，你都知道我在哪里聚会。你如果可以相信这种人讲话，我跟你讲，你就是阿呆，对吧？凡是没有敬畏神为前提，任何的那些话跟发誓都跟放屁一样。哎呦，你说牧师你怎么讲这么脏，我再放一次。很多人基督徒把神的名拿来乱用，难怪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就告诉我们说，够了，什么事都不可以起，也就是说不要再用我的名了。天是神的座位，地也不可以，地是神的宝座，你用什么都连头都不可以起誓，头发都你都没办法掌握的，你到底有什么东西你可以说嘴的？如果不是以敬畏神为前提，说的任何的话都不能够采信。旧约的这个利未记说，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这是亵渎神的问题。可是我们呢，居然常常就把上帝的名拿来用，拿来，我告诉你啦，哎呀，就是因为要这样子做啦，然后呢，我们都是基督徒啊，所以你才要这样。你，弟兄姐妹，接下来这一段要记起来，重点都不是我们起不起誓的那个行为的问题，重点是当你在说那句话的时候，你心里面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你讲这些话，到底你的心的动机是什么？你把神拿出来攀亲带故的，把你认识的牧者、把教会基督徒拿来佐证你讲的话是对的，叫人家要相信你，叫人家要认同你。这些东西在心理学的这个沟通法叫做什么呢？叫做一种强调性的证明。这只是一种因为你说话不受别人信任，所以你要拉别人，拉一些事情，拉一些觉得可以帮你盖橡皮图章的。今天你拿到了神的名来盖橡皮图章，他说这简单来说就是做贼心虚。耶稣说够了，什么事都不可以起。你要做什么？你不需要说我对天发誓，我在上帝的面前，我一定说到做。你说到做到就说到做到，不用把上帝搬出来。本来就应该说到做到。你多说这个也不会证明你多说到做到，对吧？所以第一个，为什么旧约可以，新约不行？到了新约，耶稣看到这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拿神的话语当令牌，说神说我们可以，所以我去做生意，我也把神的名搬出来启示，我有没有奸淫，我也把它拿来当启示，我就算按着圣经说我绝对不会再犯的这些话，如果没有敬畏神，全部都不可以相信。第一个，启示这件事情，神在处理是我们内心的问题。第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很严肃跟重要的事，就是说谎是要付上极高的代价。所以大纲请写，说谎是要付上极高的代价。五章三十七节，他说你们的话，你们说出来的话，只要是的就说是，只要不是就说不是。 如果多说，你们就是给魔鬼留地步，出于那个恶者。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个我们很懂的经文，我们也很熟悉。但是问题是，问题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活在一个很忙碌、很随便面对我们讲话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性格上我们就轻忽我们讲出来的话。有的时候明明没有我们就讲有，明明有我们就讲没有。他说，这个都给魔鬼很大的空间，在你的家、在你的工作、在你的人际关系，做那些破坏的工作。举个例子，我们常听到基督徒说，我会为你祷告，有没有？有没有？我会为你祷告哦。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当你讲出这句话，你就一定要为他祷告。你不能把我会为你祷告变成基督徒的问候语。哎，对吧？对吧？讲完以后就没你的事，不是？你说我会为你祷告，你就真的为他祷告啊。还有，找时间我们约吃饭呢、啊。哎，你如果这样讲，你就要约吃饭呢、啊。你不能把它当作再见的意思。哎，对吧？对吧？对吧？很多人说，好好好，找时间约吃饭。你如果要约，我们就拿出行事历嘛。你们为什么讲话这么不负责任，然后让魔鬼在人际关系当中留那么多地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因为你说出来的话就表现出你这个人。圣经里面告诉我说，我们心里如果充满什么，我们口里就会出来。所以你说什么话，其实就是代表你心里就是这样想。那所以有很多人，他三句有两句都在问候人家的祖先啊，对不对？你就是每一天都把这些脏的话放在嘴巴里，表示你这个人就是这样代表。所以如果你要说带下天国，请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要说出那种给魔鬼留地步的话。我们常常就是因为我们不经意，我们就讲出那些随随便便话。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神值得我们信任？因为我们的神是说话算话的神，他一说出口的话绝不突然反悔。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义，他是诚实无畏的神。帮我圈起来。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他的信实，相信他的良善，因为他诚实无畏。而且在提多书说他是无谎言的神，有看到吗？无谎言的神。希伯来书讲得更清楚，他说神的话绝不说谎。所以我们能够相信，我们能够信任，我们知道他的良善、他的信实、他的应许，是因为他绝不说谎，他说出来的话不会反悔。但是反观我们的生命，我们常常说了一些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就这样乱讲，我们这样乱形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成为一个别人眼中不能信任的那个人。结果当你说谎说惯了，随意面对你的讲话方式，老实说，你要付出极高的代价。我过去是做咨商的，你知道，当一个人三四十岁、五六十岁还在来面对很多信任的危机、不信任的问题、无法信任配偶的问题、没有安全感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处在这个世界里面充满谎言的世界，我们要一直面对这种问题，没有安全感，对人不信任？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被喂大，我们的环境里面没有讲真话，对人不是敞开。而且不要说社会了，我们家里面充斥着这些。因为我们带小孩子，他说：“哎呀，来乖乖睡午觉，睡完午觉，你有乖乖睡，我们就带你去儿童乐园。” 长大了都没去过，对不对？
好，
哎，你这个礼拜好好念书啊，好好念书，周末爸爸就带你去踢足球。告诉你，这些孩子他们是信的，他们你讲的话是他们的天呢，所以他们好好念书，好好念书。礼拜五回家的时候是三步带两步要回家，因为六日周末要来了，要踢足球。有多少小孩礼拜五晚上是穿着足球衣睡着的？因为他很期待，对吧？结果礼拜六早上起来，爸妈根本没有把这个话当一回事啊，还是做自己的事，一整天忙的，你都不知道孩子穿着足球衣要干嘛，只是想说啊，怎么这么爱这件呢、啊？这样，到了晚上，孩子问你说。爸爸不是要带我踢足球，你才想起来，然后你又随便说，好了好了，那明天明天找时间去。你说明天，我告诉你，对他来讲就是明天。但是我们随便惯了，你懂吗？隔天早上一起来，爸爸又因为忙出去，连妈妈都要跟你一起圆谎。妈妈说啊、哦，爸爸等一下就回来，赶快快，乖乖吃饭，爸爸就回来。吃完午饭，睡完午觉，爸爸就回来。我跟你讲，讲到这里，很多人心里都在淌血，因为我们就是这样长大。到晚上睡前，整个周末穿三天足球衣，你想想看，这样的孩子一辈子怎么面对他信任的问题？说谎是要付极高的代价，难怪现代人不相信周围的人，不信任，连结婚都不信任另外一半。到了婚姻諮商的时候，很多在谈的都是这种问题。另外最令人难过是什么？我跟你讲，最令人难过是我们在面对那些信仰第二代第三代的年轻人，你知道我们在做幸福小组，很多小组去带那些未信者的那些年轻人进教会反而容易，要把那些第二代爸爸妈妈是基督徒小孩要带回教会难上加难。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从小这些孩子就看着他的爸爸妈妈怎么面对教会跟信仰，全家开着车礼拜天要出去郊游远足，好死不死小组长打来，哎，怎么今天聚会没看到你啊？讲什么？哦，加班加班加班，很忙啊，你知道现在第四季了，最后要业绩了，很忙。你的孩子从小就看你骗小组长，骗牧者。好，然后他挂电话之前，小组长，谢谢你关心我，我没来你还这么大来电话，有你真好啊。一挂转头就跟太太说，我最痛恨就是他每次都来查情，我有没有去教会关他什么事、啊、切。我告诉你，在后座的孩子怎么面对他的信仰？等他大了，啊，启荣牧师啊，去哪帮我关心我孩子？我孩子都不来教会，你看我们这么多服侍，我的孩子都不来。说谎要付极高的代价，我们给魔鬼留地步，我们随随便便轻忽我们的讲话。所以我们所有的生命没有办法带下天国那个大能的作为，反而我们让魔鬼好像拿了一个你公司的那个保全卡，什么房子哪一层楼都可以进去，所以在你的家任意的偷窃杀害毁坏。为什么？因为我们给了他 permission。 我们是的说不是，不是的说是，掺杂了很多我们自己的想法，所以呢就容许二者在家里面。今天早上我们在这个天国系列当中，我们求神光照我们，我们跟主说，主啊，够了，终止这个随便讲话的这种性情，让我认真面对我的说话，让我因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止住仇敌对我家的搅扰，不让任何的这些东西败坏我的家庭、人际关系、工作、职场，不给他有机会进来，连卡都不发给他，让他知道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讲的话就代表我这个人。阿妹，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吧，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除了当我们在启示跟神攀亲拉故，把上帝作为我们的橡皮图章，这是做贼心虚以外，说谎付上极高的代价。今天最后，那我们就来学怎么样的沟通能够胜过二者。好，有六种方法让我们在沟通上面呢能够战胜二者，不给他留地步。有六个方法我们一起来学。37节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再多说呢就出于那二者。其实如果你去读纸本圣经，它后面有一个夸虎是另外一种翻译，他说如果你多说就是从你里面的恶念所出来的，里面的恶就表示其实你讲的这些真话的里面掺杂了一些假的，是因为你里面很多的小剧场，很多的小心机，很多想要左右人的那些恶，所以你才会是的里面加一点不是，不是的里面加一点是。他说那是因为我们里面的恶。所以只要当我们沟通的当中，我们是就讲是，不是就不要讲。所以有六个方法在沟通里面我们一起学的。第一个，任何的情况底下有指责或说法都要有事实当作根据，任何的指责说法都要有事实当作根据。意思就是说不要有那些穿凿附会，我听说啊，别人家都不要，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要听说。我们换一个角度讲，如果别人听说你的事没有来跟你求证，你也不会高兴的，对吧？齁，所以你不要说哎呦跟你讲啊，我觉得甚至跟静慧最近感情一定不好，你看看，你看看，他们今天进教会的时候是静慧先进来，后来甚至才走进来。你看，现在他们两个夫妻没有坐在一起，他们感情一定不好。好，来，刚刚这段话哪一句是事实？没有啊，全部都你。哎，静慧先进来，因为甚至很贴心，不要让他淋雨，让他去停车啊，哎，对不对？没有坐在一起，因为甚至是敬拜团啊，敬拜小组长坐前面，你在那边编剧，有没有？你这么爱编，干嘛不去考编剧班？你在那边啊，哎呦喂、我跟你教会里面的鬼都是这样来的，家里面的鬼也这样来，公司的鬼都这样来。如果我们只讲事实，我跟你讲都没那么多鬼，哎，对吧？我们就哦，我跟你讲，你有的时候没讲话，你连表情都可以杀死人，对不对？齁，你知道静慧跟甚至你可能话都没讲就在那边比比弄弄，你都可以害死人的，哎，对不对？对不对？你讲什么话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就是讲事实。第二个，你要提就提现在发生，目前发生就好，当下的。好， 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翻人家旧账。
好，
我们就提目前你不高兴或者是你不开心他现在做了什么事，你就提目前，你不要去翻。因为你知道翻旧账有两件事情，第一个，他如果在上一次发生这个错误跟这一次中间其实他在努力改变，可是你去翻人家旧账就表示他中间努力的改变你都推翻。第二个，他如果一直不断重复的发生这些错误，那你去讲他旧账也没有用啊，对他改变也没有任何帮助。所以你翻旧账其实对沟通只有损没有益处。反而有一些人他更小灯熊气，国语叫什么，恼羞成怒，他说你啊，你每次都没有把那个鞋子放在鞋柜上，有没有，有啊，你看你今天又，你一直就是这样子。告诉你，他可能上个礼拜有放，最后一次没有放鞋柜被你抓到，可是这个礼拜每天都放鞋柜，可是当你又抓到一次的时候你就说你看你就是不放鞋。那我告诉你，恼羞成怒的人就是那我就再也不放了，因为我努力你都没看到，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讲，我们就讲现在，讲这一次。箴言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书，他说你如果学习遮掩人家的过犯，你会得到很多人的喜爱，可是你一直不断挑人家错误的，你连最好的朋友都推得远远。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所以如果你学会不要每一次都一直讲他的以前，你看你就是这样的人，好，那我们会帮助他成为新造的人，帮助他改变，好，不要去牵扯以前的那些东西。第三，也不要牵扯到别人的家人跟亲戚。我们讲，我们就讲现在这个事情，讨论现在事情，不要去扯别人的亲戚。因为当你扯别人亲戚的时候，你就是开另外一个战场，没完没了的，给魔鬼留很多地步的。好，举个例子，你看你这副德性就跟你妈一样，完了，接下来两小时都没有讨论今天孩子这个功课什么事情，都在讨论我妈妈怎么了，我妈妈得罪你了吗，我嫁来你家你就对我妈有意见，对不对？没完没了，你干嘛要开一个新战场给魔鬼去打呢？你就讲，哎，孩子今天这个功课不要这样子，我们就讨论现在这个，不要去扯人家家人，那个都跟我们现在这个没关。如果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我们就讲现在这个。还有，不要提到人家的外貌、身高、长相、胖瘦、美丑，这些都不要，这也跟我们讨论这个事情没有益处，而且这个很敏感，对不对？哎，你看看啊，你看看他就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他胖成这样，这个跟那个都没有关。各位，你不要把人家的身材拿来举例，这个都，这会让魔鬼很容易见缝插针的。虽然你很关心他工作，你就关心他工作，你一起帮他找工作，为他工作祷告，不要扯到他的这些外貌、身高、长相，这些都不要。第五个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太戏剧化，讲话就讲话，不要太戏剧化。好，你可以好好讲的话，好，就不要用那种情绪的字眼去想要别人认同你。好，我举个例子，你如果今天不回来倒垃圾，你就是不爱我这个妈，你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妈？不要这样子，只是个倒垃圾，有没有？有的人就是哇，他就要满满的情绪，就是要你照着他做。你已经多少时候没有回来吃晚饭，今天你也不用回来，没关系，只是饭有点咸，因为有我的眼泪。 Hello 就是一个晚上没有回来吃饭，不要这样子。好，你如果对戏剧有负担的，可以报考我们的戏剧团队，好不好？不要在这家里演，你会让你的家人很反感。你这样子一直勒索他，勒索他，他会很反感。他就算照着你的做，你只是满足那一天晚饭。太戏剧化的，就是只是用你的情绪的字眼，想要满足他照着你的做。但是我告诉你，人不会一直照着人做，人不是那种被绑住的宠物，他会想要挣脱的。你那些字眼很像锁链，他想要挣脱的。好，最后一个，不要讲那些以偏概全的话。什么叫以偏概全呢？就是你每次都这样，你都是这种人，你就是一个渣男。不要讲这样的话，因为你当你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你就是把他贴了一个标签，那他就不会努力。而且你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你就是给他了一个 permission， 就是让仇敌定义他就是这样的人。你就是不爱我们家庭，你只有工作，你一心一意都在你的工作里面，你心里根本没有我们这些家人。当你讲完这些，我跟你讲，我们都以为说，哦，讲完他会突然间被上帝光照，然后眼睛有个鳞片掉下来，然后跪着跟太太道歉说，太太，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没有这种事的。当你说你都是工作，你心里没有我，你只是在增强仇敌在他心中的那个权柄。你要讲的就是，哎，老公，或者是哎，宝贝，你本来答应今天晚上要来孩子的生日，那你把孩子的生日忘记了，又加班到这么晚，所以我们感觉到你今天你好像把所有的工作都放在比我们优先。就讲这个事情，不要讲说你就是这样，你每次都是这样子，那会让我们把所有的这些沟通给了仇敌一个那个卡，去刷我们每一个楼层，去刷我们每一个家里面的房间，让他可以进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来讲到天国的那个能力要释放的时候，他说够了，不要拿神的名来启示，不要随便讲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因为第一个，当我们在启示的时候，我们的内心的动机是不是做贼心虚？第二，我们如果假如说谎的话，我们要付极高的代价，因为信任很难建立的。信任这个事情，我们要建立还要好久的时间，但是我们弄垮它一下子。最后一个，如果我们在说话上学会勒住我们自己的舌头，我们不给魔鬼留地步，不让他好像有机会趁机来我们家，当他要来刷这个卡的时候，我们就说密码换，对吧？对吧？哈，我们换系统，因为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不再对孩子讲那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我们不再用这些以偏概全，用这种情绪的字眼去勒索我们的家人。我们换了，我们整个系统已经换成整个天国的系统。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让我的生命不是只是在这一个地上，这地上的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法利赛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No， 我们不是找那个圣经的漏洞，反正神的话神的名都可以拿来当我们的这个挡箭牌跟启示跟橡皮图章。 No， 天国要行在地上如同天上的时候，就需要有一群百姓，不可杀人，不可奸淫， 不可休妻，不可起假誓。为什么？都不是这些可不可做这件事，是我们的心重新被神转换新的系统。阿们。让我们所有的所有每一天说神赦免我，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随口就说出一些话，让魔鬼有机会在我跟孩子的关系、父母的关系、家里的关系， 给他了一个保全卡。神，今天我们要收回来这个，我不再用这个系统，我要用你天国的法则，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让恶者找不到门路来攻击我们。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阿门。我们从位上站起来，我们来敬拜他。今天我们唱这个歌的时候，你跟神说，主啊，改变我，让我活出你的心意，让我成为那个可以带下天国、带下天国能力的人。我们从头来唱。
主，求你改变我，使我能更像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重新有真挚的灵。主，求你改变我，这一生能为你活。
些弟兄姐妹听这个信息是非常辛苦的，因为我们生命当中就是被这样子的充满了谎言，充满了不信任，充满了不安全感成长的，所以我们心中有一个呐喊，就说为什么我最亲近的人要欺骗我，所以我们整个生命当中就是遍体鳞伤。今天你说有哪一个人，你说主啊，求你医治我，求你医治我，求你恢复我。你知道我们常常带着这个伤痕面对别人的时候，我们也充满了不信任，甚至我们带着谎言的面具来面对人，我们给魔鬼留太多的地步，在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的孩子、父母，还有工作的职场。今天早上有哪一个人说，主啊，求你来医治我，包扎我，缠裹我，帮助我生命能够被更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帮助我们。如果这是你，把你的手高高的举起来，你说主啊，医治我，恢复我，拯救我，让虚假谎言离开我，亲自缠过我的生命，让我不再带着伤痕来面对别人。主啊，让我健康起来，让我的家健康起来。开声祷告，开声祷告，你说主啊，医治我。
Yeah.
所经历的，再一次宣告医治，
医治和
十架前得医治，好叫我们带着健康，带着饶恕，带着平安，去医好那些伤心的人。谢谢主，医治和平安，因着十架重罪的赦免，因着十架因着十架因着十架说，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还有圣灵，今天透过你的话，对我们的提醒、照旧、安慰、医治、劝勉，与你的百姓大大的同在，与我们的家人大大的同在。主要特别接下来这一两周要进去手术房的这些家人朋友，主啊，奉主的名与他们大大的同在，让你的医治临到你的百姓，完全得着医治。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拍掌把荣耀归给他，好不好？尊荣他，他是永不改变、说话算话的神。重罪的 弟兄姐妹，让上帝的道不是只是让我们听听而已，上帝的道是让我们可以活出来的。而且当你活出来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很不一样的氛围在你的家，因为仇敌会离开，天国会降下来。